美国对中国发出至今最明确公开警告，北京回应太狠，加拿大移民部八大改革，留学生攞工签更难。曾经拍摄地球升起，美国宇航员安德斯因坠机丧生。应对台海局势，日本已建造30,000吨大型巡逻船。中国多地出现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可达摄氏40度以上。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嘅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6月9日，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魏玲。跟住落嚟系详细嘅新闻内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军控嘅高级官员雅迪星期五6月7日表示，美国可能不得不喺未来嘅数年内部署更多战略核武器，以压制来自俄罗斯、中国以及其他潜在对手日益增长的威胁。雅迪在倡导限制核武器的军控协会年会上的这番言论概述了一项政策转变。路透社认为，这番的表态主要是迫使拒绝军控谈判的莫斯科和北京回到去谈判桌。纽约时报就这件事分析指出，这个是白宫到现在为止最明确的公开警告。雅迪的言论证实了1年多来官员在私下谈话和国会闭门作证中所提及的内容。他认为这个是中国快速核武扩张和俄罗斯一再威胁在乌克兰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必然结果。但是纽约时报强调，这个将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变，将带来很多美国人以为在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时已经摆脱的危险。在一场关于更具竞争力的军控方法的演讲中，雅迪指出，如果对手的军备没有变化，我们可能必须在未来数年内增加战略核武器的部署数量。如果总统做出这个决定，我们需要做好充分准备来执行。他向军控协会补充说，如果那一日真是来到，我们将决定需要更多的核武器来威胁我们的对手，以及保护美国人民以及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目前美国仍然遵守2010年和俄罗斯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中的规定，即是可以部署的战略核弹头数量不可以超过1550枚。去年2月份，莫斯科宣布退出该条约。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1年前曾经向军控协会表示，美国没有必要增加战略核武器部署来抗衡俄罗斯和大陆的核武库，并提出美国愿意和俄中进行没有先决条件的会谈。在星期五的讲话中，雅迪仲表示，美国政府将会继续致力于维护主要是压制核武器扩散的国际军控和防扩散机制，但是他同时指出，俄罗斯、大陆和北韩都在度以惊人的速度扩大他的核武库，并令他多样化，对军备控制几乎是毫无兴趣。雅迪继续指出，俄罗斯、大陆、伊朗和北韩正以违背和平和稳定威胁美国、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以及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方式加强合作和协调。他补充说，上述四国正在共享先进的导弹和无人机技术，包括莫斯科在乌克兰使用的伊朗无人机和北韩大炮和导弹，以及大陆对俄罗斯国防工业的支持。这位白宫军控高官仲强调，美国的核理论是将核武器保留用于威胁对手，对我们以及我们的盟国和伙伴的攻击，同时继续和英国和法国一起致力于核政策和核力量透明化。但是如果美国的对手加强对核武器的依赖，我们将别无选择，只能够调整我们的态势和能力，以保持威慑和稳定。他同时透露，政府正在为这个采取审慎措施，包括实现美国核武器库的现代化。根据大陆官媒环球网星期六报道，大陆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在接受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采访的时候就此回应，大陆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承诺不对无核武国家和无核武区使用核武器。 始终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军备竞赛。任何国家只要不对大陆使用核武器，就不应该感到大陆核武器的威胁。不过2021年美国国防部曾经公布大陆军力报告，警告大陆的核弹头数量比之前预想的众多，预计能够在2030年增加到1000枚。去年五角大楼在他有关大陆军力的报告中指出，大陆正在继续建设他的战略核武库，直至到2023年的5月，大陆的可能已经积累了500枚核弹头。另外，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星期六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军控、财军和防扩散事务高级主管雅迪表示，与俄罗斯缔结条约以替代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前景将直接取决于大陆。大陆驻美国大使馆新闻处就这个向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回应，他们愿意就这个事关战略稳定和安全的问题与各方保持密切接触。雅迪在星期五的讲话中还介绍，美国总统拜登已经承诺，只要俄罗斯遵守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规定，美国就会照做。但是他亦表示，莫斯科一再拒绝就新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的后续条约举行会谈。该条约是全球两个最大的核武国之间的最后一项军备控制协议，将会在2026年2月到期。纽约时报认为，白宫的最新言论亦都是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的警告，即是如果该条约到期而且没有替代协议的话，美国可能会做出什么反应。为了控制留学生人数，移民部长马克米勒最近暗示将会对毕业后工签的规定进行修改。移民部近日向各个大学和学院分发的一份调查问卷，让人大致了解到这些变化将会包括什么内容。过去十多年来，加拿大留学生可以修读任何高等教育课程，无论他们所学的专业是否跟加拿大经济需求相关，在毕业之后都有资格获得开放式的工作签证。虽然这个政策帮助加拿大成为外国学生的首选留学目的地，但亦都被指责导致留学生人数增长失控。现在加拿大移民部开始控制发放的新学签数量，限制学生在学年期间每个星期在校外工作的时间，并可能进一步将毕业后工签和劳动力市场挂钩。根据加拿大移民部的改革计划，留学生必须完成和劳动力短缺相关的项目，并满足新的语言要求，才能够在毕业之后获得毕业后工签。根据该计划，学术的课程将会按照加拿大国家职业分类进行编码，这样将表明哪一些专业课程符合预计长期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工作的教育要求。例如，木匠将会归入以下三个学习课程之一：建筑行业、木工、普通木工。星报获得一项调查问卷显示，擬議的改革是令到毕业后工签的资格和劳动力市场需求一致，同时减少毕业后工签持有者的总数，并提高留学生获得和他的教育和培训相称的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可能性。目前移民官员还在征求高等教育机构的反馈意见，以了解在各自省份的移民甄选计划之下，获得紧缺行业工作机会的国际毕业生获得的永久居留权的前景。毕业之后获得开放式工作许可并留在加拿大，一直以来是吸引人来加拿大留学的强大动力，因为移民系统越来越多地吸引已经是加拿大成为永久居民的候选人。他将奖励那些拥有加拿大教育证书和工作经验的人。专家表示，修改毕业之后工签资格可能是实现渥太华目标的有效手段，即是恢复国际教育项目的完整性，提高永久居民候选人的质量，以及令到他们的学习和劳动力需求保持一致。根据美国霍士电视台西雅图频道报道， 当地时间的7号下午，美国退役太空人安德斯在圣胡安群岛驾驶一架小型飞机的时候坠毁。报道说，安德斯现年90岁，他曾经是执行阿波罗8号任务的太空人之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西雅图频道记者盖拉特亦都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他获悉坠机身亡的飞行员是威廉安德斯。盖拉特提到，安德斯曾经在1968年执行任务的时候拍摄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照片之一地出。根据美联社报道，安德斯的儿子向该媒体证实他的爸爸因为飞机失事身亡。曾经执行阿波罗8号任务的美国太空人威廉安德斯当日在华盛顿州圣胡安群岛遭遇坠机事故，安德斯在事故中死亡。为了应对中共在南海日益增长的威胁，日本海上保安厅正在考虑建造到而家为止最大的多用途巡逻船，并在去年划拨了研究预算。综合媒体报道，该船将具有海上基地的功能，能够搭载数十艘高性能橡皮艇和数架直升机，最多可容纳包括居民在内的1500人，仲考虑提供运输集装箱的空间。该船仲将有能力指挥其他巡逻船和船上的其他船只。根据建造计划草案，多用途巡逻船的总吨位约是30000吨，长度大约是200米。海岸警卫队目前最大的巡逻船总吨位是6500吨。日本海上保安厅从去年的预算中拨款数千万日元，委托一家私营公司对巡逻船的基本构造进行前期设计研究，并在今年3月收到了研究报告。海岸警卫队将在2025年的预算申请中列入相关的费用，目标是在2029年之后开始投入使用，并计划在未来建造两艘这一类的巡逻船。这些船只将是日本目前海上保安厅最大巡逻船的3到4倍。另外，海上保安厅内部亦都有一些谨慎的意见，比如在人手持续短缺的情况下，对该船是否能够真正投入使用持怀疑的态度。具体细节将会在今后进一步讨论。如果该船建成，将考虑用于驱逐反复侵入钓鱼岛附近领海的中共船只，并且阻止它登陆，以及在台湾等地发生紧急情况之下疏散居民和应对自然灾害。2011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管制指南，这个是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在紧急情况之下开展合作的程序。海上保安厅在突发事件中的职责在管制指南中被定义为疏散居民、海上搜救等。6月8号开始，中国大陆多地预计出现高温。10号之后，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关中平原、新疆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超过摄氏40度。6月7号，大陆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8号至13号，华北中南部、黄淮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10号之后，高温将明显增强。河北南部、河南部分地区气温将会突破摄氏40度。中央气象台在7号晚间8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8号到13号，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汉北部以及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高温天数达3至5日。10号到13号是高温最强的时段，河北南部、河南、山东、陕西关中平原、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摄氏39到42度。预计在8号日间，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和东南部以及新疆北疆和南疆盆地东部等地气温高达摄氏35到36度，其中河北中南部、新疆南疆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摄氏37到39度，吐鲁番盆地局部地区可达摄氏40度以上。山东省气象台在7号中午11点20分发布高温预警，话预计9号到14号， 山东省内陆地区将持续出现摄氏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这次高温天气持续时间长，范围广，温度高。其中9号省内内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摄氏37度39度，沿海地区最高气温是摄氏28度34度。在10号到13号内陆地区最高气温是摄氏37度39度，部分地区可达到摄氏40度以上，沿海地区最高气温是摄氏28度35度。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